看到下面写到极其紧张的这种状态出来，就是刚讲完话说太太来了，这个太太是王夫人。好，我们注意邢夫人是一个卑微出身的人，王夫人是王子腾的妹妹，薛姨妈的姐妹，所以他们是大户人家，然后王熙凤是他们的侄女，所以王夫人跟王熙凤特别好，王夫人也把管家的事情交给王熙凤，都因为他们有王家的这样的血缘的关系。那邢夫人把这个绣春囊交到王夫人那边，是给他们没脸，说你们王家的女儿做这种事情，去买情趣商店的东西，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有点把这个事情故意闹到王夫人那边，所以是王夫人来了。凤姐听了就诧异，不知道这个时候怎么王夫人会跑来，那跟平儿就赶快迎接出来。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就是一脸都是怒气的样子，就知道说不好了，有什么事情爆发，带着一个贴己的小丫头走来。我们知道王夫人通常出来绝对是八个丫头的，带着一个贴身的丫头，就是有私密的事要处理啊，有点微服私巡，不能让太多人知道这个事情。那一语不发，一句话都不讲啊，平常见面至少说哎，你好不好啊，天气怎么样，都不讲话，就一直走。你看到这个曹雪芹的形容，整个在写一个事件爆发前的风雨欲来啊，所以那个事件，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的小丫头，一语不发，走到里间坐下。凤姐赶快倒茶奉茶陪笑，太太今天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没有回答她，就大叫一声平儿出去啊！这个事情连平儿都不能参与。我们知道平儿是王熙凤最贴身的陪嫁丫头，通常她是不会离开的，什么事情她都分担，可是连平儿都要出去，那我们就知道说要讲的话是太难堪了，所以就平儿出去。平儿看了这般慌的不知怎么样，因为平儿从来没有这样被待遇过，就一下慌了不知道怎么办，赶快应了一声，就带着众丫头一起出去。所以你感觉一下作者的悬疑，就事情爆发前一步一步一步的那个紧张，而不是立刻写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注意那个文笔的收敛的这种感觉啊。那平儿就带着小丫头一起出去了，就在房门外站住，那干脆就把房门都掩了啊，意思说王夫人一定是有非常私密的话要问王熙凤，所以连门都关了，然后自己就坐在台阶上，所有的人他都不让他们进出，那么意思说他有一点看守，因为主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这么严重的事，所以他有点看守在那里。好，凤姐也慌了，镜头又转回来，王熙凤慌了，不知道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么严重啊？王夫人从来不是这样，这个吃斋念佛的太太，怎么会今天这么发脾气发到这样子？好，只见王夫人含着眼泪从袖子里啊，又是袖子里面，我一再说袖子里面东西可以装很多很多，从袖子里扔出一个香袋说你看。好，还是没有讲任何东西，说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所以我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说所有性的事情本身不见得那么严重，可是外面因为性而引发出来的那个道德上的危机感可能比性还要严重。所以我的意思说，曹雪芹后来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写的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而不是那个绣春囊。绣春囊也不过就是两个人抱在那里，哪有那么严重，可是外在的这个东西啊，所牵连到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可能在这种事情上变成这么严重的道德批判的东西。那凤姐赶快拿起来看，是一个十锦春意香袋，十锦很多漂亮的不同颜色的布拼起来绣花的一个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你从哪里拿来的，这是你从哪里得来的。王夫人看他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声音都已经发抖了，说我从哪里来，我天天坐在井里拿你当个细心人。好，这个时候是责备王熙凤了，我把所有家里大小事都交给你，觉得你是一个好的一个管理者，那委托给你，那所以我才偷个空啊，就是我什么事都不管，我就是念念佛经啊，吃吃斋啊，这样谁知道你跟我一样这样的东西大天白日啊，就青天白日的就摆在花园的山石上，被老太太丫头捡到了，那幸亏你婆婆遇见，就是邢夫人啊，幸好被你婆婆看到。所以这个王夫人也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她不知道这中间有这么的多的心结，她也不太没有想到邢夫人是借这个事情来报仇来整他的媳妇，所以他还说幸亏 幸亏的意思说没有外人，是你婆婆看到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婆婆真的关心这个媳妇，就私下把她给她媳妇就好了，干嘛弄到她的姑妈那边去，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么其实是张扬出去了，可是王夫人也有点糊里糊涂，就说幸亏你婆婆看到了，那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就是如果不是你婆婆挡住，我想邢夫人去送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跟王夫人讲说，你看幸好我疼你们，我关心你们，不然的话就送到老太太，给贾母知道了还得了？那贾母会说，你们王家的这两个女性都嫁到我们贾家，你们家教是什么？怎么会搞一大堆情趣用品这些东西出来？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当然也知道说，因为王熙凤王夫人他们这种王家最要的也就是脸面，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张扬出去是对整个家族都是很难堪的事情。特别提到说啊，幸好没有送到老太太跟前，那他就说，我就问你这个东西怎么会丢在那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王夫人一点怀疑都没有。原因是什么？因为她会觉得花园里面这些女孩都没有结过婚，所以不会有这个东西。第二个，没有怀疑宝玉，因为是她儿子，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从心理学上是可以好好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她一头就认定就是王熙凤，而且邢夫人王夫人都这样认定，因为她刚刚新婚，所以他们就认定就是王熙凤。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刚才提到说，其实很多的道德的偏见造成你在事情面对事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推理。因为我比如说我就会想说，很有可能是宝玉啊，他整天在外面玩来玩去，他也不把这个当一回事的，那个小男孩对那个性的东西刚刚发育有好奇，绝对很可能的。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把他当一个很严重的事，这个母亲自然就先过滤他的儿子，因为他觉得这是大逆不道的坏事，所以儿子不会碰这个事情。可是如果不是大逆不道的坏事，每个发育的男孩子都可能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在这里细读曹雪芹在写的时候那个认定性，就是王夫人的那个认定是这么笃定的，就是说你怎么会把这样的东西掉在那里。好，凤姐听了以后也都变了颜色，因为她觉得她已经被认定就是那个嫌疑犯了，那还了得，就是说她觉得怎么会一下就认定就是她了，就说太太你怎么知道是我啊？你怎么知道是我的。那王夫人又哭又叹口气说，你还反问我，你想想看，一家除了你们小夫小妻，剩下就是老太婆们，要这个干嘛？这个有点小看老太婆。我刚才提到说，其实任何事情不管科学或文学，当它有道德偏见的时候，其实它是很难去判定事情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不成熟的社会其实太多道德偏见，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进入事件去推理。所以等一下你就看到王熙凤的反应就不一样。那这个王夫人就是觉得说，都是老太婆，老太婆要这个是干嘛？那另外就是女孩子，还没结婚的女孩子，她们根本没有机会出去，她们哪里得得到？好，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说道德的偏见，因为她已经分好了，说那么老的不会用，这么年轻的也不会用，那当然就是你们刚结婚的这个小夫小妻，她会有这个绣春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糊涂，就治理一个这么大的家族对人性上的这种不了解的这个状况。他说自然是那个莲儿啊，你的丈夫莲儿，贾莲不长进的下流种子，一定是他弄来的，就啊，一定是他弄来，就骂了这个贾莲。那因为对贵夫人来讲，觉得这个东西情趣用品什么总是不好的嘛，我不晓得了，现在如果一个婆婆碰到她儿子媳妇用情趣商店的东西到底会怎么反应，其实我们不知道，可是我相信绝对在今天也发生。可是这个婆婆就说一定是那个贾琏不长进东西，可这个时候她又把王熙凤过滤了，因为王熙凤毕竟是他们王家的人，她觉得我们家教这么好，怎么会用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王夫人的语言其实蛮好玩，你就看她一层层过滤，她一定是那个莲儿贾琏不长进下流种子从外面大概搞了一个什么情趣用品来，你们又好啊，你们又和气，说这个和气讲得很委婉了，就是你们大概很需要一些刺激的东西，就是夫妻两个看看 A 片啊什么东西去刺激情趣的这样的东西。他说你们又和气当做一件玩意儿，那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啊，这是王夫人最大方的一次对性的支持，说你们刚结婚，你们年轻人那看看这个东西玩玩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的。那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忽然想到以前年轻时候是有这个经验啊，我觉得这个语言是好玩的，就是 他忽然转过来，本来都是责备责备，忽然说年轻刚结婚，那闺房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是有的，你还跟我赖。好，你看到这个判定就说一定就是你们了，因为别人不会要用到这个啊这个东西。那幸好园内上下大部分的人都不懂事，那么也都没有捡到。如果丫头们捡到，如果是你姐妹看见，如果是探春他们看到，这还了得。因为过去觉得没有出嫁的女孩子碰到这种东西，那更不得了了。所以王夫人说 你要命不要、就是这个王家的所有的名誉都会毁于一旦。好，她说这个外人知道的话，你性命脸面要也不要。好，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会看到那样的社会里性这个东西是可以这么严重的，真的可以不要性命。可是前面发生过，对不对？金钏就是跟宝玉讲一些比较自由的话，最后就跳井自杀的。那所以我常常跟朋友提到说，有时候很奇怪，你看到一个社会里面逼死人的东西是什么？那钱可能逼死人，你很容易看到，可是名誉这个东西也可以逼死人的啊，或者是说一个性这样的东西光碟一流通，这个人就再也活不下去了。那杀他的是什么东西？其实也是有趣的啊，就是你可以看到社会里面的舆论或者道德。那在那样舆论道德这么严厉的状况里，王夫人当然知道你性命到底要不要，因为别人可以拿这个大做文章，你王家的人就完了，可以大做文章。